谢谢法师，各位师兄师姐，一起来学习这个清净道论。其实，每次讲课都觉得，其实讲课的时候，受益最多的其实是讲课的人自己啊，因为他要准备，就会看得比平常还要稍微仔细一点。所以像以前在学院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读一部经的时候，通常也是，老师就是上课的老师他，全部整个经文都有读过，那学生同学可能只是，花比较多时间读他们自己要报告的那个部分，那老师自己读的是最透彻的，所以说，这个教学相长，其实教的人其实从里面学得更多，那我们上次是提到，第三取业处品，取业处品提到。要先破除十种障碍，这个住所家立养，重与业第五，旅行亲戚病，那读书神辨识，破除十种障碍以后去寻找善知识，能够教导业处禅修方法的善知识，然后配合自己的信行，那分成六种，去选择。40种业处，那40种业处分成一切业处跟应用业处。那我们提到，当他能够知道自己的性情以后，去找到业处老师以后，并且具有这个很强烈的决心，那这时候呢，就是接到我们这里这个。月初阿舍里就是这个禅修的老师，如果他有他心通的话，那可以用他心通观察这个禅修者的他的个性性行，观察他的心常常升起什么样的心念，所以可以知道他的性行。如果没有他心通的老师的话，那就要用问的问这个禅修者他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性行。或者是他想比较想修哪一种禅修方法，然后再按照他的性情、个性或者喜好给予禅修方法。那清净道论提到要用三种，可以有三种说法，就是在教导这个业处的时候，如果就是这个人他自己已经有一些比较有用。在用的这个禅修方法，那就可以跟他谈一谈，问一问，看他的原来用的方法学得怎么样，然后再针对他的状况再教导他。那第二种是，如果是跟他住得比较近的话，则就是按照他每次来问的时候，都给予教导。那第三种就是，如果想要学了以后去别的地方，他说这边不要。跟他谈，太过简略，也不要太过详细。那在这个听完了这个禅修方法之后，禅修者应该要记得这个教导，什么是前句后句，这个教导的这个顺序，然后记住这些禅修方法，以后就可以拿来运用。所以整个。第三业处取业处品，它后面就到这里，我们上次是到这里结束取业处品。那接下来下一品是要开始讲40种业处的其中，先说十片，十片 他会依照顺序，然后先说十片，再说十随念，好，四无量、四无色，十厌想跟世界分别。那接下来这个第四品是讲地片品，啊，这个地片品里面有蛮多关于这个禅定的描述，比如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进行定、安止定，啊，那如何保持这个定力，啊，如何维持这个定力，或者是进一步，很多呢都是在这一品里面提到。那这个四十种禅修方法就从这里开始提。那这个部分还是在怎样修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定品第三品这个取业处品提到一些定的问题的时候，它这个四十业处的修法都还是在第七个这个问题，怎样修习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四十种禅修方法讲完以后，才会讲第八种修定有什么功德，总结修定有什么功德。那这个就如果要四十种禅修方法都讲完，这个要到后面第十一品的时候才会讲完。之后再讲这个神通有两品，十二十三。那其实清净这个音译者就是翻译这个清净道论的音译者，他提到就其实这边的讲说定的这个修习从第三品一直到第十三品这个说定的四十种业处的描述呢，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完整的描述。所谓不完整的描述，是因为他讲大部分只讲到这个培养定的方面，还在定学如果真正整个完整的禅修方法，它是要再加上后面的慧学的部分，如何从这个单一的禅修业处培养定力之后，再加上这个慧学的内容所以这个部分从第三品到第十三品都是只谈到定力的培养，大部分都是只谈到定力的培养。那刚刚提到已经讲完了这个学会了禅修业处之后，这个禅修者他要选择在哪里修他这个禅修方法。所以清净道论里面又提到了有具备十八种过失的金色寺院是不适合的这个他讲得很仔细。那基本上都是这些寺院的特色，就是会产生一些外缘的干扰。比如说大的寺院，他就提到因为里面住了太多人，人很杂，那分配义务可能会不平均。那有的人如果没有做他的义务，当自己要出去托钵干什么，如果看到别人的义务没做的话，他必须要留下来帮忙把别人的义务做完。可是如果做完的话，他又会耽误了自己托钵的时间所以说大的寺院，另外就是除了人杂以外，他大的寺院他要提到会有很多的人，所以会很比较吵杂，所以比较不适合。但是说如果所有义务都有人做，那也不会有这些人的干扰，那还是可以住。那新的寺院就是说因为有太多的这边要盖那边要盖，所以会有很多的那个义务要做，所以这个也不适合修定所以如果是一种一间新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话，不太适合，因为要去帮忙，不帮忙的话别人就觉得你高拐那 比较旧的寺院，他说也不太适合，因为旧的寺院有很多事情要补啊，很多地方要去修理，那这个也是要帮忙。好，所以从事这个修理的工作的话，就又没办法修定。那住在马路旁的寺院，这个因为马路旁常常有很多这个过客，很多这个客僧。那很多客僧来，他说这边要把自己的床位让给客僧。那这个客僧来要接待干嘛，也会比较多干扰，所以路旁的寺院比较也不太适合金色。那有泉水，就是因为有那时候很多人会来取这个泉水，所以人就会很多。那有人来问，又要告诉他们哪里有哪里有，所以这个又会变得很忙碌，是一种干扰。所以这个有泉水的也不行，那有种菜叶的，这个也不太适合，因为这个又有人要来这个拔菜。啊，然后可能会拔菜边唱歌，啊，那这样子呢？因为声音是残次嘛，如果要修定的话，这个声音一听到声音，可能定力不是很好，就会出定了，所以就会干扰。那他说，如果种花的也是啊，很多人来赏花，啊，这个也不太适合。啊，如果有很多水果，寺院有很多水果，也不太适合，因为大家会来拔水果。那拔了水果以后，如果看到他们制止他们的话，他们又会不高兴，或者是刻意来扰乱，所以这个太多水果的寺院也不太适合。有的如果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很多以前出了很多禅师啊，或者是圣者这种寺院，他说这种呢，为人所可仰的寺院，可能也不太适合，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那种来朝圣的、来礼拜的，那他就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这个安住。但是他说，如果那个地方很好的话，可以白天去别的地方，晚上再回来住。所以他讲得很仔细。另外他提到这个靠近城市也不太适合，因为靠近城市会有很多打扮很漂亮的这个，或者是女众会来出现，那比较多这个摩擦啊，比较多会碰面啊。那还有城市有比较一些做官的啊，可能会来到寺中，也会变成一种干扰。那如果靠近这个砍柴的地方的森林也不适合，因为就是跟那个种菜的、种花的一样，会有很多人来寺里砍柴。那不允许他们的话，他们又会可能会捣乱干嘛的，所以这个也不适合。那田如果是有靠近田的，这个也不适合，因为可能有人利用你市里面很大的地方去干嘛堆稻打谷，那有可能这个如果这个大的寺院他们有一些帮忙寺院耕种的，以前都有类似这种寺院有钱，那个他把田租给这个佃农，他说如果有这个佃农在种田的，那他这些佃农可能不准别人来用这个附近的一些灌溉啊，然后会引起其他人的这一种不满，那也会造成这个在寺院里面修行的人的障碍。那有不合合住者，如果一个寺院这个是里面有太多这个意见不一样的，这个住起来也会变成一种干扰，没办法安心休息。所以后面他总共列了18个靠近贸易场的，很多做生意的常常来借东西，或因为他们只是过客来一下就走那一种。近边疆，他说那里的人对于佛法没有信仰，那个人是指边地啊，就是说以前比较没有佛法的地方，在那边。还有近国界，因为近国界 靠近国界的这个人家可能常常会有征战啊，啊，或者是一边的国王以为你是那一边的奸细，哦，两边的国王都以为你是对方的奸细，那这样子就也会产生干扰，所以这个也不适合。那这个不妥当者，他说如果有这个非人住的地方，啊，非人，或是乌龟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众生，这个呢，不太适合啊，像那个令财神住的那个地去的那个地方，不得善有，那是没有这个善知识的地方啊，因为在经典里面有提到不得善有的地方，这个就要离开啊，即使他有很好的资具啊，很好的这个供养，那如果那边没有善知识可以亲近，那这个也是要离开的地方。在提到这个非人妻子的地方的时候，清净道论提了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个夜叉女住在一个长老的这个地方，她常常在那边唱歌，那长老走到哪里她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唱歌，那这样子后来这个两个面对面的那个夜叉女就跟那个长老讲，我以前已经吃过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两个，所以这个有这个非人住的地方，扰乱的地方也不适合，所以他基本上会适合的修行地方就是他这边不过远，离村庄不过远又不过近，因为过近就会有很多人来干扰，那过远的话你要去乞食又不方便，所以那不能过远又不能又太近，那白天不吵闹，这个是适合的，那没有什么蚊虫毒蛇，这个是比较适合，那可以容易获得四种资具，那个饮食啊、住所、床、衣服啊、医药。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有善知识比较重要，就是那边要有善知识可以问，有多闻持法持律的人。那这个讲到这个修行方法，接下来他提到一个破除细障，就是前面破除十种障碍，然后又选择了适合的居处之后，就是有适合的金色之后，再来就是这一项，就是找到了适当的寺院以后，那要对于这个维系的障碍，他这里维系的障碍是就是指这个身心的身体跟这个环境的清洁，所以修禅修的人呢也需要保持身体的清洁跟这个外在居住环境的清洁，所以他说这个要剪掉这个长发或者是指甲，那旧的破的脏的衣服呢都要给予清洗，那个波如果生垢的话也要跟他处理，床椅要清洁，所以这个是谈到其实要修定也要注重外在的还有自己身心的身体的这个清洁，而不是这种邋里邋遢的这种修行者的样状那修习法接下来他就是要开始仔细讲四十种的这个禅修方法，那四种禅修方法我们提到等一下会提，他这边是提到如果已经破除细障，那饭也吃了托钵完以后，对不对，托钵完因为他一次去托钵再回来吃以后可能要一段时间，那吃完以后要除去昏睡，那这边昏睡 因为吃完以后容易会有一点小昏沉，所以可以休息一下。那之后呢，就去禅修的地方，因为他这边讲地片，所以它是分成取人为的或自然的地相。在到时候讲这边要讲地片的时候，它就会分成两种，这种要取得这个禅修业处。不过先提到就是这个清净道人的这种40种业处啊，因为如果对照这个早期经典的话，因为这个40种业处是修定的，他提了很多，但是有一些像早期佛典提到一些重要的一些修行方法，在这40种定里面呢，有就变得没有谈到，比如说这个正知，这个在四念处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四威仪啊，威仪章啊，就是我们讲四念处是这个有些学者把它叫做佛教禅修的核心啊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那我们之前提到它是自一指法一指的实际内容是指四念处，那所以四念处的很多内容在这边呢都没有提到，像这个四威仪，我们到时候会找一个时间来讲那个念处经里面在清净道论里面没有提到的那些禅修方法，那个像四威仪还有这个正知章、威仪章、正知章，还有这个心念处、受念处、法念处，在这个那个部分，因为比较多是属于修慧的部分，这我提到了这刚这几个，其实大部分是修慧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在这个40业处里面就没有提到。但是在早期佛教的念处经的四念处里面，那个部分是非常重要，占了念处经四念处修行方法很大的这个篇幅嘛。那回到这个地片，有人修过地片吗？卢师兄有修过，还有其他人修过吗？地片，我们讲那个片，它就是全体啊，哈，它片是 casino， 翻成是 entirety 哈，就是全体，就是如果地片的话，就是让它那个禅相哈，它在心里面会产生那个 mental image， 心理的影像，然后让它骗一切。骗一切处，在心里面骗一切处，让这个地的影像骗一切处。那他这一下，如果一开始休息的时候有两种休息方法，一种是自然之地，就是以前有修过这种东西的这种方法的人呢，比如说他以前有宿世善根他在坐在山上或是坐在自己家里前面，看到前面一片土黄土地的时候，看着看着，他自然心里面就会浮现过去生的那一种曾经修习过地片的这个mental image。所以他这边提到具有宿世福音的人则于自然地之地，比如说这个耕地啊，然后打谷场，则现取一相。那个像呢，就是指他这个 mental image， 那也是我们一般所讲禅像。那它的原文是只有一个字，就是像，哈 ，nimitta。那它指的就是这个 mental image， 所以那个是有宿世善根的人，他以前修过，自然而然，又出现，取这个一般的黄土的地， 他那个相又出现。那如果不是那种有宿世三根的话，他如果要修地片的话，他就是要制造人为人造的这种地片。那这个地片其实它是很简单，就是它有分成两个，它还分成那种固定的做一个固定的跟一个做一个可以携带的做一个地片呢，其实意思就是有点类似插一根竹子在地面上，然后在上面弄一个圆盘，然后在那个圆盘上面是涂这个泥巴，然后就固定住。那另外一种可以携带的，它就是也是用四根竹子然后架起来一块布嘛，然后也是在布上面用一块圆盘一些土，然后弄成圆形的，那这个可以携带，如果要修的时候就放在地上看着那个圆盘里面的土，然后他修的时候不管是看着直立的这个圆盘的土，或者是人为放在地上的，那他的那个方法都是比如说看着他，然后眼睛闭起来，让心里面那个mental image 跟外面的那个影像让它一样，所以眼睛闭起来，试着让那个 mental image 跟外在的影像一样。如果不一样，如果不清楚的话，再眼睛张开，再去看那个圆盘。好，那这样反复数次，直到张眼、闭眼，闭眼的时候，那个圆盘的影像跟外面那个圆盘影像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时候，这个它叫做取相成功，就是它能够得到那个 mental image， 好，它叫取相。那这个取相成功的时候，它还没有得到很深的定，它可以继续，它就眼睛就不用再张开了嘛，它就是眼睛闭起来，一直圆着。让注意力一直沿着这一个圆形的影像，那久而久之，这个影像会变得发亮发光，然后跟外面那个已经不一样。外面那个的土的影像，可能还看到它一些凹凸凸的，那这个发光发亮的影像，它就变成是跟外面的不一样，而且这个叫做视相。一个是取，就是获得那个取的，拿取的取，视就是类似的那个视。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个四十页处里面都是有这种取相、视相的这种分别。当视相成功的时候，当那个 mental image 很稳定，然后变得很明净，那这个我们就说他这边可以说他证得了这个进行定。这边提到如是修习，直至闭眼而至于心，真相一来现于心中，犹如开眼之时相同，此时名为取相。那等到刚刚讲到那个比较明净的那个 mental image 出现的时候，叫做进行定，就证得了进行定。那同时视相也升起，视相升起的时候就是证得进行定的时候。但是以前我们提到四十业处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业处都有视相，就是有些是有视相的，有些是没有视相。但是没有视相的那一些还是可以证得进行定，所以 比如说像佛随念是没有事相的，那佛法身、戒思天那个都在清净道论的描述里面都是没有事相的，不会有那个 mental image。这个就是要，其实如果知道这种取相跟事相的道理，你会发现很多不同派别的禅修方法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有这个取相跟事相。比如说净土中有这个观相念佛，对不对？净土中有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它的观相念佛只是把这个圆盘这种地片改成佛像，他还是张眼看佛像，看到每个细节，然后闭眼让每个细节佛像每个细节都出现，然后最后呢能够以那个佛像为所缘，一直闭眼都一直出现那个佛像。所以他能够，如果从清净道论角度来看，他得到的那个定是跟这个取事相出现的时候就是至少有进行定的一个很明亮的这个佛像。或者藏传佛教有很也是很多观想，他们通常叫做英文翻成这个 visualization， 这都属于这种观想的方式。他们有观这个阿字啊，有那个梵文的一个阿字，这阿字观，或者是观他们很多这个坛城曼达拉。曼达拉它的原意也是圆，圆形物叫做曼达拉。只是它这个原型物，它是有很多的里面有很多的图案啊，很多的细节。那要取这么多的图案细节，眼睛闭起来在脑海里面啊，那个要花更多的时间。那这个圆盘这种地片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不用那么仔细，各个细节就是全部就是一片土的样子。那另外像这个净土中也有这个观经有这个落日观，对不对？它是观那个黄昏的那个太阳。那个落日观就有点像这个，也是圆形的啊，那是明亮的，这个有点明亮的这个圆盘。所以他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让心里面产生这个 mental image， 然后修这个定，一种定力的方式。那四十业处里面有很多是有这种取相事相的修法，但有些是没有。所以如果知道有哪些业处需要事相，哪些业处不要的话，就不会在这一方面会搞错。有一次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在修这个行禅的时候，因为行禅我们这个行禅会是在四念处里面提到的那个四威仪的修法。那这种修法是不会有取相是不应该有取相事相。所谓不应该，就是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升起取相事相。那一次是2000年我在缅甸禅修的时候，惊醒怎么出现一个脚的印呢、在前面那个脚印。但是你的心就变得很专注在那个脚印一直投射在那个脚印。在这个前面就仿佛有个脚印在那里，可是如果你知道其实惊醒的时候是不是要升起那个脚印的那个脚印的 mental image， 张开眼睛的时候它也在那里啊，那所以说就知道那样修是不对的所以有些禅修方法它有这种取相事相，那有些禅修方法它是不需要这种取相事相。那十片呢？十片的修法基本上都是要有这种取相事相。 啊，这边刚就是提到一个取向跟事向的差别。啊，取向得知这个那个圆盘的一些啊小缺点啊，比如手印啊、凹凸啊、不平。那事向则是极清净，啊，极明亮，然后也看不到那个那些啊凹凸不平的这个缺点。它事相是跟实际的相是不一样的。好，那这边就是事相出现的时候，它是正覆诸盖，以进行定而等持其心。事相出现就是进行定。那这边要开始提到，我们在讲定的种类的时候，二分法的时候，就分成进行定跟安止定。那这个以二种形象等持一心，进行定啊，这边会提到啊，在进行定的时候，其实刚刚已经舍断五盖了啊，进行定就舍断五盖，这五盖是哪五盖？欲贪啊，还有嗔、昏沉、睡眠，然后调举、后悔啊，以这五个。在进行定的时候就被正覆住了。那在安止定的时候，他这边会提到诸知现前。其实进行定就有五禅知啊，那他这边会提到进行定，他要比较他们两个的差异啊。这边进行定诸知是不强固的。就是进行定它也是有五禅知，五禅知是哪五知？寻是喜乐一心，对，寻是喜乐一心，那进行定就有五禅知，但是呢它跟安止定比起来，它就像小孩子跟大人比，小孩子是婴儿啊，就是走路屡屡会跌倒，那安止定就是它诸禅知是比较稳固比较强的，就好像大人可以整天站立。那他后面要进行定跟安止定，我以前有提到进行定是属于欲界的定，那安止定的话，他像他这边的安止定是属于色界的定。安止定有分色界的、无色界的，还有分出世间的。那这种以这种事相为所缘的，这个是属于世间的。那地片呢，它是属于可以证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所以他这边提到这个进行定升起时候的事相，是很要升起，它是不容易啊。那升起以后，要让它再进一步获得这个。安止定啊，要看能不能一次在第一次事相出现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安止定。那如果不行的话，他这边是说要保护啦，要好好的保护这个事相啊，每天要好好的保护。那他后面就提了一些保护的方法，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如何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获得那个事相，那有就以后呢就要注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重复的获得那样的事相。那他提到要注意几个方面，这边是提到注意七个方面。住所，第一个是住所，所以似乎要看那个住所适不适合。如果说他这边提到能够让这个事相升起的这个住所，它是适合。如果是说已升起的让它又不见了，这个是这个住所可能不太适合。如果这个住所升起以后，它可以是在这个住所它升起事相升起以后可以继续的话，这个住所是合宜的。所以他说如果是一个寺院有很多的房间的话，那可以 换换看，这是一个可能啊，就是住所合不合适是一个可能。哦，那行进他这边提到要注意，就提到不要过近跟过远。啊，他说仅一句如舍，一句如舍，他这边提到是这个不有不一定的讲法啦，哈，有的讲这个一句如舍等于这个三千功，哦，三千功，一功的长大概也许是一公尺，所以一句如舍半的话就一句如舍半，他是说等于三千功就大概是可能是三公里，哦，就三千个功，弓箭那个弓那个长度，托钵不能走太远，也不能太近，靠近村。那谈话，那这边提到，有要避开32种无用的谈论。其余32种，只要是你能够想到的，几乎都是啊。啊，只要是跟这个佛教的戒定慧，啊，那个修行没有关系的，都是会列入这32种。啊，他们比如说他列了什么王论啊、大乘论，王论就是不要讲陈水扁，不要讲马英九啊，不要讲这个奥巴马 啊，这个我如果谈论这个的话，就算是不适当的言论啊。大乘论啊，就类似，还有这个食物论，那这个食物好不好吃，哪里的食物好不好吃啊？啊，这个食物那边的食物啊，衣服啊，这个新当季的衣服是什么啊？啊，那还比如说处所啊，地方村庄论、城论啊，这个城市怎么样，那个城市怎么样？所以几乎是只要能够想到的呢，只要不是跟佛法有关系的，都会被列入32种无用的谈论。啊，包括男论、女论啊，这个男的帅不帅，那个女的漂不漂亮啊，啊，所以到后来，在《大愿经》里面常提到，比丘能做的就只有两件事，啊，圣法坛跟圣默览。圣法坛就是要谈跟这个修道有关系的事，啊，那圣默览就是禅修啊。默然，但是它不是单纯的默然，它是圣默然，所以是属于禅修。所以要跟修道有关系的谈论才不适合的。那以前斯里兰卡他们有一部叫做这个，他们有写这个岛史和大史，就是写那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历史，那是比丘写的。那比丘这样子不是在做这个王论吗？国论吗？对不对？但是他最后面就跟他写了，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啊，这个国家的兴衰，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哎，所以这个就跟这个修道有关系。所以如果大家谈一谈这些食物什么呢，最后要跟他想办法，跟佛法连结一下，食物就一切食物都是可厌的，啊，后面会教我们如何看食物是多么可厌。听他这样一讲还蛮有道理的。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啊，食物很漂亮对不对，那你吃进去啊，吃进去以后你再把它吐出来怎么样，看它可不可厌。你没吐出来，它在你里面还是一样长那个样子啊。所以然后他会叫你去想啊，哎呀，那个他最后的成品，吃进去他最后的成品，即使你没去想他，他也是在里面啊。所以这个食论是，那相对可以谈的食论是，就是少欲知足，减损烦恼，这些，跟修行有关的。所以谈话要注意，所以保护事项他尽量不谈话啊，如果有谈话就跟修行有关。那人的话就是不去接近那些就是专门谈那些有的没的，就是说不，他这是不接近那个 谈那个无用论的人，也不接近那些会让人戒啊定啊好退失的人。还有食物哦，有的人可能习惯吃什么食物，那换了食物他可能身体不舒适，那个原来的定啊原来的取向事项可能就会不见、哦、所以食物也要注意、哦、吃什么食物可以入定、哦、吃什么食物会身体不好不适合。其实身体不好是入不了定的、哦、因为病痛会让他出定。那时节哈，人的环境，还有四威啊，有些人喜欢用金型可以得定，有些人用卧的、站的，或者是躺着的，那看他比较适合哪一种。在得到了这个四项能够保护好以后，对不对？七种，然后他接下来他提到十种，安止善巧，就他得到了那个安止定以后，他要让他维护，让他分了十种安止善巧。我们先禅修，先静坐几分钟，再下课休息10分钟。